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啊、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啊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醒，且挥挥袖莫回头，饮酒做了事事红。
你好，这里是石康号，我是 Sara，
我是凯。
我们其实是上礼拜去环映看的这个《天书奇谭》，其实我是第一次看，因为小时候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动画，这次看完之后就觉得还挺珍贵的，因为以前我也没有聊过任何的国产动画，这次的话还是想要尽快的做一下功课，然后来一起说一说这个经典之作吧，国产电影的一个巅峰的动画。以前的话应该是在各种文章还有就是视频里面有看过经典的片段，现在如果你还能找到排片的话，那我肯定是建议你赶紧去这个最大的厅去看。
这算是对我之前其实完全没有，甚至完全没有听过这个作品，那第一次在大屏幕其实还蛮那个开场其实还蛮有一点震撼的，因为就是如果可以意识到那是完全是手绘的，而且那是一个八十年代初的国产的作品的情况之下，4K 的呈现这次是给我蛮多惊喜的，对，我也就是相当推荐，一定要去看，真的。
对，现在的话其实它还是有排片的，只不过很少，因为现在既有007，然后前面还有沙丘，这个档期比较的尴尬一点。不过呢，当时之所以去看是因为上影厂的这几部，像这个大闹天宫还有哪吒闹海这几部里面，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这部天书奇谭，一个是它的这个神鬼元素奇幻的东西比较多，可能比那几部，因为那几部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这部的话可能比较少的人知道，就没有那么的出名，所以就还挺期待去看了。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是不但没有失望，还是特别惊喜的这么一个经典吧。
嗯，我觉得你像你刚刚讲，那这个故事其实很大篇幅是原创的，就是非常短的那个小说的篇章当中去进行在演绎的，所以确实跟哪吒或者是跟其他的那些其他的作品相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趣的，因为至少看这种古风的经典动画，但是我会需要去期待剧情，我不会像看大闹天宫那些的，那个故事都已经滚瓜烂熟了，就没有在至少在剧情这个程度上，它还是保有一些新意的。
其实它整体的话，就最后先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它是一个非常超前的一个动画电影，然后对现在的这个国产动画的创作，其实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然后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这个背景好了。这个《天书奇谭》是1983年上美影厂出品的一部国产动画电影，导演呢是钱云达跟王树珍，是中国史上的第三部长篇电影，也是美影厂的六部经典之一，而且也是唯一一部是有原创情节的。它的这个故事是根据《平遥传》的部分片段来改编的，讲的是员工把这个天书传授给这个诞生，然后让诞生去造福于人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这个片子2019年的时候在上影节有上过这个修复版，不过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我当时好像也没有关注到，不然的话可能之前就看了。但是它在全国的这个院线是没有大规模的放映过的，这个修复版是2018年开启的，然后呢今年11月5号 4K 的这个纪念版就上映了。说到这个重映，其实如果你不太知道这个动画的话，会觉得它又是在炒冷饭，但是这种片子上，包括那天我们去看，其实观众也没有很多，所以它肯定不是那种要去追求有多少票房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人也没有那么愿意去斩钉截铁的去看这个《天书奇谭》，肯定不会像007那样，有可能你到电影院看了还会 稍微有点失望，因为它没有那种特别高潮的情节吧。
嗯，是的。
嗯，然后我们那天是早上9点去看的吧，就我一般这种电影我都喜欢早上去看，因为早上去看小朋友会比较少，小朋友还没有起床呢。
对，而且其实有一个现实是，像这种比较特定的观众，比如说是儿童向的这样的作品，虽然他可能其实谈到后面可能并没有那么适合现在的小朋友。
嗯，
但是现在就是这种电影，我最近看好像现在的排片只有做早上有了。
啊，对，因为我们
只排早上的儿童场了。
嗯，因为我们上礼拜去，就它排片比较多，相对比较多吧。但是呢，这个时间也还可以，但是厅都太小了，所以我们去华映看，就是因为华映有那个4K 厅嘛，就可以找到了最大的，可能也是最好效果的一个地方。
对，所以确实，早场，然后在华映的体验是蛮神奇的啦，就是。就是三三两两有一些大人带的小朋友，
嗯，
然后也可以感觉到那个就是专门是大人带的小朋友来回归他当童年的梦，
嗯，但是
感觉
对这个片子可能不太适合年纪过小的小朋友，
或者是现在的小朋友的口味已经不那么契合了。
嗯、一个是这个电影的时长稍微有点长，大概2个小时左右吧。
对，
你让一个小孩在电影院里坐2小时也挺困难的，其实，而且它中间有很多情节。都还挺严肃，但没有那么有趣。其实
是，而且甚至我觉得，就是如果那他连他的人设，或者是连他的造型上，跟现在的大众的审美，或者说跟现在大众孩子们习惯的或者喜欢的那样的一个口味是不太一致的。
嗯、所以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如果你有个十几岁的。家里的小孩还是可以带去看一下熏陶一下，
对，十几岁是适合的年纪，
对对对。然后呢这片子当时就有很多导演的访谈在这个片尾，就说他修复这个天书奇谭的意义其实是来回顾整个中国的这个动画创作的一个过程，尤其是现在的很多的动画产业的创作者其实他们不太能看到国内的优质的电影，也不知道过去的人是怎么做动画的，所以呢这个电影的修复还有重映也是为现在的一些工作人员提供一些优秀的背景材料吧，所以呢就希望如果你是一个从业人员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老一辈在80年代那个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是怎么做出非常超越时代的这么一个精品吧。因为后来有资料可以看到，就这部动画其实画了10000多张的这个原画，这种工程真的不是哪个动画公司就可以完成的，因为那个时候有它特殊的时代背景才可以把它做好的。天书奇谭是继这个大闹天宫还有哪吒闹海之后的又一部的经典的动画长片，其实天书奇谭的这个名声包括知名度都不如前面那两部，但是呢它也是一个经典中的经典，也是这个老一辈的动画人的一个心血吧。其实它是通过改编罗贯中还有冯梦龙的第一部中国的长片的神魔小说平妖传的一些章节然后再原创出来的，他选的是担子和尚跟狐狸精的这个片段，但是呢天书奇谭故事是进行了大量的改动了，其实跟这个原书的关系已经不太大了，他还结合了很多的民间的故事，动画里面的情节大概就是这个员工为了造福人类，然后他私自盗取了天书下凡，然后把这个天书刻在了石壁上，因此呢他就触犯了天条，被这个玉帝罚去看守天书，后来员工就遇到了这个诞生，就这个主角，然后就指引他去学习天书上的法术，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有3只狐狸就跑来盗取这个天书，后来又勾结官府祸害百姓，最后呢就诞生为了要为民除害嘛，就跟这3只狐狸斗法，这边结束了之后员工就被天庭发现了，他把这个天书传给别人了，然后就把他抓上天问罪了。这个故事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整体呢就是2条线，一条线呢就是天宫员工跟天庭这边 的一条线，还有就是狐狸那边的一条线。然后这个改编之后的故事呢，其实跟原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原著里面有很多这个农民起义的故事，比如说原著里面的这个担子和尚还有狐狸，它的剧情是他们要反抗朝廷，所以呢是有几个猴子盗取了这个天书，就是书里面的如意宝册，所以呢整个的动画的剧情其实改的比较的积极向上一点，然后比较的偏少年一点。如果原版那么拍出来的话，可能还是一个蛮严肃的故事。
对，可是因为比如说从80年代的那个上映厂做这个作品，当时它的对应的观众对象，或者说它与原定跟 BBC 的那样的一个故事梗概当中，你看跟它前两部作品相比，它其实都还是少年向的作品，都还是非常。不会有过多宏大叙事的东西。
对，
而且我也不知道在那个年代，或者说，其实我这次看下来，你不会觉得有蛮多，还是沿袭着70年代、80年代，就是对于传统社会抨击的那样的一个视角在里面。
有，但是之前的那两部，其实我觉得是
还好的，
就没有
是没有这么
多
篇幅的。
这部里面的元素挺多，后面我们可以说一些，就是《天书奇谈》其实。众所周知它都有讽刺现实嘛，这个故事里面除了原著里面的这个角色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然后里面的大部分的角色，像应该说三分之二的角色都是坏蛋，都是反派，那不是正派人士，这个跟原著是挺一致的。里面的这个皇帝昏庸无能，然后好大喜功，然后官员都很贪婪，然后百姓的当时对朝廷的一个印象基本上就通过这些人都展现出来的。在平遥传里面基本上差不多吧，就是但是平遥传里面可能这个百姓这方面的故事有更多一些，这边就相对的简单一点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跟平遥传本身也是一个叫处在就是采这样的立场去对于传统社会进行抨击的作品吗？
平遥传的故事就是他讲的就是一个底层反抗农民起义，就有点像太平天国那种。
OK， 所以他因为他是在元末明初的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当中，
对，他只是里面有一些神魔的人物啊元素，
所以可以把它理解成神魔版的水浒传吗？
差不多，但是可能因为我没有看过，我只是看过很多的这个平遥传的介绍，我感觉最后结局可能比水浒传要好一些。
OK，所以说他就是在类似一个神魔水浒传的这样的故事当中去抽取了一个少年丧的一个片段来做动画的。
对，其实他只是把里面的人物那个角色的那个人设抽出来了，故事都是他自己原创的嘛。
OK，
基本上其实他现在就是每次说到天书奇谈最重要就是他引用的那些传统文化的元素嘛。
对，
这点在动画里面其实体现的也很明显。
是，
所以
我反而就是我看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矛盾，或者说那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主题，现在没有办法太 get 到，就是他在借鉴或者在引用这些传统的文化的源泉的时候，他对于传统的不管是政治上的或者是社会的那个描绘是非常的尖锐的，就是采批评的角度跟立场的。
但其实80、90年代很多作品其实都是这个样子啊。
对对，但是现在好像就比较少有采这样的立场。
现在限制更多呢。如果说前10年，可能2010年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的。
OK。
但现在肯定是完全没有了。就是说80、90年代，就小时候看过一些情景喜剧，比如说最著名的《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在90年代的时候之前。被禁过一段时间的，在北京台，后来又复播了，因为它里面的讽刺的太明显了。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天书奇谈》里面的传统元素，可以简单的来总结一下。肉眼可见的，比如说像绘画了，像雕塑，还有传统戏曲啊，舞龙舞狮，以及这个吴门的这个画派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挺多的。你在这个动画里面基本上每处都有出现吧，比如说在天书上他写的那个字，其实他不是乱画，他是来自于这个甲骨文， 还有就是美术风格，它的背景画的其实就很有那个工笔画画的这个山水啊，还有园林宫殿都是那种风格的，比较的淡雅。然后那三个狐狸的形象呢，就采用的都是一些戏曲的丑角，后面我们可以来说一下。至于官府的那些形象，就借鉴的也是京剧的一些特征吧，比如说他那个脸设计的都很像一只老鼠，然后眼睛都是星星眼。其他的再比如说府尹其实他有这个有用这个纸马上神仙的这个造型，因为无锡的那个纸马就是在眼睛下面有很多红晕嘛，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讽刺的效果。然后到了皇帝的那个场景里面，皇帝其实他就是宫殿上那个横梁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叫藻井，就我们在宫里面其实都有看到，里面有很多彩画浮雕啊，这个动画里面都有画的比较的详细吧。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文化保存，包括后面我们可以讲一下，就是关于诞生的这个人物形象也是来源于天津的两个民俗，一个是杨柳青年画，就是那个大头娃他那个脸的那个形状，那个是杨柳青年画，还有呢就是泥人张，就是他的这个身材三头身。这两个反正都是一些传统的民俗艺术把它用到了这个人设里面，但其实就我们看下来这故事还是蛮简单，它不是那种很生涩的，就是一味要这个传达中国文化有多么的博大精深，还是比较接地气的。其实
对，就我觉得惊喜的地方在于说，因为它是近似原创的剧情，就是它没有一个既定的文本去做一个复原，所以说在这样原创的剧情之下，他的人设造型在全部都是从头设计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混合是我觉得是很好看的。我觉得会就是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个可能哪吒闹海那么的炫在刚开头的时候，对，可是在很多细节上面是会觉得好像这边有巧思，这边有创意设计，然后
我是觉得他虽然有这么多的传统的文化符号，但是呢他没有像大闹天宫跟哪吒闹海有大段大段的京剧。
对，
因为就是我朋友前几年就在电影节看了那个大闹天宫，然后睡着了。他就那个京剧那段真的
有唱段吗？
对对对，他中间有很长的一段就是这个京剧的桥段，就是这里面他虽然有这么多符号，但他还算是比较贴合80年代的当时流行的一些东西，他并没有特别的要把这个民俗全都塞给你让你这个欣赏一下，其实并没有，
它的文本基本上是新的文本嘛，
对对对，
就不会直接塞进来。
下面我们可以说一下音乐，我不知道这段你有没有看到，就是有很多人物登场的时候，它里面的音乐其实是乐器，然后再加上一些有那种踩点的效果，就还有一些声音。对，它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铙啊，还有钵，就是这种乐器或者是琴，然后跟这些声音然后结合起来，然后刚好是在一些小场景，就可能是有一些搞笑的情节吧，就刚好踩到那个点上，就非常的有点讽刺那种好笑。
这个应该好像也是在传统戏剧当中有用过的。
对
对，其中一种技法。
对，就是一些戏剧里面用的比较多吧，可能现在的动画包括那个真人剧电影啊都不怎么这么用了。其实
那当然因为这舞台感太强了，
对对，
没那么写实，但是就在古风的动画里面这样很好玩了。
所以这个音乐就显得特别的诡异。然后呢像后来的国产作品里面也有，比如说魔方大厦你应该没有看过吧？
没有看过，但我知道也是一个神作。
小时候特别诡异的一个动画，就是会给你留下童年阴影的那种作品，里面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比较奇怪的音乐，也都挺著名的。然后呢我们下面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来聊一下这个故事，因为故事里面的角色还有这个叙事都比较值得一聊吧。我觉得因为文化元素我们不能说太了解，所以就可以一带而过，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 来搜一下看看。首先就是角色，其实呢包括现在很多的动画以及这个电影的角色还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比较高大全的这么一种形象，这个主人公必须是一个正面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天书奇谭你说那个主角是诞生吗，但是如果你按戏份来看的话，那三只狐狸其实戏份是最多的。
对，
就反而会想要把那狐狸当成是一条主线，因为员工这个徒弟诞生，其实一个是他因为他经验不足，还有就是他的故事，其实你看他整体的个性还有这个经验变得其实并不多，我觉得他的铺垫比较少，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简单的。
嗯，
他就是有点像就是我们最近看的这种天选之子太多了，就生下来就有这个神通，他就是要去拯救那个民间疾苦的，所以他角色我觉得反而不如那几个有趣吧。然后这几个狐妖的话其实就是一直在兴风作浪，然后在做坏事，包括又引出来了官府啊还有天上的神仙这些坏人，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形象就表现的比较完整，所以这个主角反而就成了这个狐妖诞生，我觉得反而就有点那个符号化吧，就没有那么的重要。关键是拍这样的主角，应该说现在的动画也好电影也好应该很少会选取这样的形象去拍吧。
你是说拿三只狐狸的形象还是说诞生的形象？
不是，我说是就是这种比较相对来说是反派的形象，把他们
当做主
角，对，当做主角，然后戏份来很多，因为一般都要现在宣传正能量比较多一些。
对啊，确实啊。那其实你如果以你这样的角度讲，这个诞生他的工具人的那个立场其实就非常明显，就是为了把那个作品去掰回到了一个正义方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结尾当中。但其实好看的整部电影当中好看的其实都是三只狐妖作怪的部分。
嗯，对，因为就是按戏份来说其实是狐妖占这个大部分，但你要说正派的最后的这个关键点其实是在于那个神仙，就是偷天书下凡的那个
员工又出现。对
对，他虽然戏不多，他应该前后就只有两三场戏，很少的，但是呢就都非常的关键。然后我们可以来说一下这三只狐狸，这三只狐狸的个性也都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老狐狸，它是非常的诡计多端的，神态非常诡异。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美女狐狸，就是非常的妖艳，然后非常的扭捏。另外一个男狐狸就非常蠢，而且又很呆，又很笨，也有点滑稽。然后像其他的一些角色，就是官府里面的，像这个县官府尹，还有这庙里的两个和尚，以及皇帝，还有天上的这个神仙们，其实他们都是反派的一个形象，都是很负面的。比如说这个庙里的和尚是就是道貌岸然的，而且呢有点自私，县官跟官府就更不用说，都是那种见钱眼开想要去搜刮民脂民膏的。皇帝的话就更加的残暴了，想这个天天看老虎吃人啊这种情况。玉帝的话天上也都是非常昏庸的，所以他整个反派里面塑造的形象他都用了像这个京剧啊还有泥娃娃以及这个杨柳青年画的一些元素，主要是这些形象都有这种滑稽以及幽默的特性，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动作还有打斗都很可笑，就不太是想要去画那个中国传统的功夫片。
嗯，对对对，尤其是在他们其实在动作的场面，我觉得童趣感或者是说那样的滑稽感是大过于就是传统的不管是中国武功也好或者是那种武打的那种动作的部分，它并没有着重于这个层面了。我觉得也是整部作品有趣好玩的地方，可能是不是也是跟那个大闹天宫相比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大闹天宫那两部还算比较正经一点，就没有这么的
比较正剧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这个片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桥段就是那个聚宝盆。
你是谁呀？我是他爸爸。我是他爸爸。
我才是他爸爸呢。
我是
我是
我是我是
我是
我是我是
我是
我是
我是我
我是他爸爸，我是他爸爸，我是他爸爸，我是他爸爸，我是他爸爸，我是他爸爸，我是他爸爸，
我才是他爸爸。
别吵了，
孩子，过来，孩子，
孩子，孩子，
过来，
你是我儿子，过来，过来，我是他爸爸。我是他爸爸，
我才是他爸爸呢。
我是他爸爸
。
别吵了，
爸，又是你捣的鬼，把这些爸爸都给我弄回去。
就是，就诞生把那个。是县官他爸推到聚宝盆里面，然后出来了十几个。
对，
然后那段就非常鬼畜嘛，我觉得跟现在看也都挺好笑。这些反派的角色反正最终都是被这个讽刺戏谑了一把，就也代表了当时这些平民百姓也是非常的对他们的不满吧。然后呢，我们现在看的话就会觉得这电影很有趣，然后呢讽刺也很到位，就这种幽默的风格，不管是在以前还是在现在，其实还是都挺不容易，而且是一种反权威的一种表现吧。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一些传统的元素了，然后呢，可以来说一下诞生，因为诞生的这个形象还都比较明显，一个是他的这个造型，就是参考了杨柳青年画的那个娃娃，这种东西北方的比较多一些。因为年画的娃娃的话就是一个椭圆形的一个脸，然后三头身，它的这个东西一般都是过年的时候会贴在家里的门上。
所以是门，不是门神，
它不是门神，
但是是年画的一种。
年画你可以贴门上或者贴窗户上都可以，因为它就代表年年有余啊。
OK， 所以是穿肚兜的小孩子。所以像旺旺一样。
但是旺旺的脑袋是圆的，它的脑袋是椭圆形
的。 OK，
这个形象在后面其实都有延续啊，比如说像葫芦娃还有那个哪吒，就他们的那个形状虽然跟这个不太一样，但是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趋势
是相影响的，
对对，而且会变得稍微的更加贴近现代一点吧。然后其他的形象比如说这个员工原来是红脸嘛，所以就比较像关公的那个样子，还有他的脑袋上有一个圆月弯月、弯月的话，
对，然后他的身体应该是就是传统国画当中达摩的那样的一个形象。
反正这个弯月就很明显嘛，就代表这个包拯的这个公正，还有这个丹凤眼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脸呢都是比较的中正，所以他整体是一个非常这个忠义耿直的一个性格。那三个狐狸刚才我们有讲，它都是用的这种京剧脸谱的画法，它画的都是一些丑角，比如说那个男狐狸很呆的就不用说了，然后这个女的狐狸的话就是它这个颜色，脸的颜色肯定是借鉴了这个古代的这个侍女的这个画法，然后也有一种妖艳感。另外的那个大的狐狸的话，它就是这个吊眼角就凸显出来，他是一个非常阴险的小人吧。然后帝王那边的话也是一种丑角的画法，因为他们的脸都非常的白，然后脸上有的是画成那个铜钱的样子，有的呢就是会有一些稚嫩感，就像那个小皇帝其实是小时候有一种玩具，
对对对，就是那个阴森感是来自于他像一个玩偶一样，
对，他的玩具里面是空的，那个动画里面念他有的时候现在来念看的里面根本啥都没有，
对，
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恐怖吧，就有点邪恶，包括他后来去这个城墙看老虎吃人也是都挺一致的，这个形象是之前的一种民间的玩具，就是用这个纸板做成一个喇叭口，然后印着服装，里面就是有几根棍子，并没有
支起来的一个人，
对对对，什么东西跟这个电影里面的小皇帝他是没有什么智商也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呢他就是身居高位嘛，有这个生杀大权，所以呢就非常的讽刺。然后天上的神仙的话一个是金色跟银色，它就代表一种权威的感觉，也非常的傲慢，所以整个天书奇谭里面的 人物都是通过这个服装，然后汲取一些传统的元素来表现的。因为京剧的很多的服装跟脸部都是很夸张的嘛，就是非常奢华那种感觉，跟这个电影里面不管是地上的这个官服，还是天上的神仙，都还挺吻合的，也是通过这些特征来去讽刺他们，然后也代表当时这些，应该说普通的人对他们的一个看法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了。其实，
你要讲色彩吗？
色彩，
后面有话讲，没有的话这边可以提一下。
色彩，你有什么印象吗？
我觉得还蛮神奇的是在，至少在看第二遍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全片好像大部分的颜色，它用的就有点像现在流行的那个莫兰迪色。莫兰迪色就主要就是米色啊、褐浅色、粉色，然后蓝色。
就比较浅的颜色吗？
它就不会有过于鲜艳的颜色，然后也不会有。
我觉得是修复的原因。我觉得他老板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老板不是这个样子吗？
我感觉应该不
是胶
是。
片的关系吗？或者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当年用的技巧，或者就是那个胶片的技术上、成像的技术上，就你很明显可以看到，它都是现在流行的那种很舒服的、很顺眼的颜色，就不会有过于鲜艳的场景出现。
对，没有。
对，但是我觉得这会有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因为他说像刚刚讲的，三分之二的都是丑角，都是反面的角色，那反面角色它本身就用了一个。不管是套用传统的绘画，或者是京剧的那个形象的那样子一个比较丑角的形象，好了，再加上就是相对于偏冷淡的颜色，你看好几个那个，不管是小皇帝也好，或者是那个白面的狐狸也好，就是那个惨白的脸其实是有点可怕的，就是尤其是在搭配他奇奇怪怪的动作，加上他的行为，就有几个景象会觉得有点惊悚。
就是，尤其是那个小皇帝，
对，那个小皇帝，
他就是为了突出这种邪恶感嘛，所以
所以你
画
觉得
的
是跟他的那个讽刺的用意是结合在一起的？
对，但是你说这几种颜色的话，我觉得人物其实还好吧，人物没有很浅的颜色，就是人物都还比红色比较多，红色、黄
没有
色。
正红，也都正
哦
红都
，OK，
没
没
有
没，
用，就是
拜
大
拜。
红大绿是没有出
那应该
现
是
的。
胶片的原因，因为他以前的胶片就没有那种大红色，
你是说在手绘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之上是做不出来？
或者他们没有选择用那种非常
我
鲜
觉
艳
得
的
可
红
能是选
色。
择的关系，
对对，因
因为
为像，
我记得《大闹天宫》跟那个《哪吒闹海》里面颜色是没有，不是偏这个色系的。
对，你像那个你现在看的日本动画，跟以前80、90年代的那个颜色差距也很大。现在都是偏鲜艳一点，以前的颜色就没有这么深。
好吧，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我们再进一步研究看看，是不是是创者有意的在选，还是说是设备跟技术上当年的一些限制？
而且这部我们刚才不是说画了1万多张原画吗？可能画着画着就有变化了。
也有可能，对。但是你后面有印象的是，全面看完之后，大部分的都是偏灰、偏蓝、偏暗的场景。
是因为就前面有很多背景，他画的是那种工笔画吗？
对
工笔画就是比较清淡一点，
，OK，
就
是也
没有
是
太深的颜色。
对，
其实刚才我们不说了很多，它都是一部这种讽刺现实的作品嘛，
对，对，
然后就会想到一些古代有很多很出名的讽刺的小说，比如说《儒林外史》啊，《聊斋志异》其实也是，还有像《官场现形记》这些，《天书奇谭》刚才我们有提过，它非常传统，但是呢，它又没有这个被现代落下吧，它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东西，而且呢，又不是那种大团圆结局，有一定的这个悲剧性，其实最后的这个结尾，所以就可以看到从这个三只狐狸为主角，引出来这个社会的群像故事，其实是相对比较丑陋的。然后另外一条线就刚开始员工跟天上神仙这条线，其实你也可以去想一下，就是员工他在天上没有得到重用，所以呢，他一看到那个天书就比较纳闷，既然要传给后人，为什么还要封起来不让别人看呢？所以他就把这个天书带下凡，然后刻在了这个石壁上。动画里面最后讲的是玉帝，我觉得是他是为了要维护这个天庭的权威，所以呢就把这个员工给抓回去了。 就员工就有点像那个普罗米修斯，当火给人类取暖，
OK。
就有一种英雄的悲剧感吧。
对。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他不是被革职，然后又抓回天庭，这个结局还是挺，应该说是又再一次的讽刺了现实。
哎，这里我蛮想跟你聊看看的是，就我当下在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是在讽刺现实，反而那时候
你在想什么？
我觉得是，就是他是承袭了，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新中国旧中国，批判旧社会的那样的一个立场。就我当下一我没有深想，但是我当下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当下就觉得，哎，这是80年代的习惯的氛围跟口吻嘛，那可能跟现在没有那么的相符。那因为它里面出现的所有，因为我当然我不知道它原来那个《平遥传》的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文本，它是农民反抗的这样的一个文本，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点看完的时候觉得不是很明白，说为什么里面所有的基本上所有的角色都是反面的角色，尤其是在描述古代社会的那个层面上，所以。你如果就我蛮想知道的是，你真的还会觉得他是在讽刺现实吗？或者是因为没有太多现实意义啊？我会觉得
他
是，
做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现在这个现实，他讽的是当时的那个现实状态。
你说80年代的状况。
对啊，但是我们现在看的话，我反正我觉得他还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讽刺现实的主题。首先，这个天书这个东西，你根本就不知道它里面写了啥。如果他不拿下来的话，玉帝说是要造福人类的，但是呢，你不看你怎么知道是造福人类的呢？但是你要看了它之后，那不就违反了规则吗？
就我觉得他这边做了比较一个讨巧的处理，而没有他没有去解释那是什么东西，然后也没有跟现实或者乃至于不管是跟80年代也好，或是跟古代社会的某一个节点做一个很比较紧密的结合，所以就是好。哪怕他是在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好，我觉得可能就稍微弱了一点，而且他又是用放在了一个这样的神魔的背景之下，我觉得，我不会太主张在里面去寻找太多现实的用意了。
主要是你看到就是最后，因为他到了火种之后被抓上天那点，就会让我想到跟现在还都挺像的。其实就比如说总是，但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觉得我也不能很肯定，到底是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不是现实，或者是你听到的谣言才是现实，还是谣言跟现实有哪一部分是现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好说的，所以我们就不说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只是我觉得，在不管是在80年代还是在现在，就有很多问题是在重复发生的，而且也解决不了，所以它有这个讽刺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就 OK 了。然后下面的话，可以简单来说一下，之前我们不是说这个80年代有很多冒犯的戏剧嘛，就是电影也好，动画也好，其实都很多，尤其是因为这部是找了这个开始和 BBC 来谈合作。所以他们写故事会比之前的要放开很多，然后也这个放低了，也不说放低吧。然后呢，当时
自
上，
由度更高一点。
对对对，反正上美做的到从那个时候，滑稽戏就成功的比较多。比如说后面还有一些动画，比如葫芦娃啊，还有这个邋遢大王，其实都是有这种元素在里面的。然后刚才不是说很多这个，有很多政治元素嘛，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看他肯定会有这个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您刚才不是说这个东西设定的很不明不白吗？所以这个东西就跟现在的很多东西一样啊，就是这些东西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来龙去脉，你也不
哦，
知
这点我
道
认同。它在现在有新的时代意义。
对，反正就是社会这个层面其实差不多，就是你一个是往上走，你也很难走，但是呢，你还要被那个可能某些人来欺骗你，因为社会环境也都差不多。平遥这里面是有这个底层人去起义，在这个《天书奇谭》里面就只有诞生这种天生神力的人去拯救，但是现实中都没有这样的人嘛，所以我们主要是靠自己，然后 后面他又讲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反派啊、县令这些人都是在搜刮民脂民膏的，所以呢，这个故事其实呢就比前面的那两部要复杂很多了，也是想要去批判现实。如果你说在这个《天书奇谭》里面，真正能给现在的动画产业有什么启迪的地方，应该是当时的勇气跟精神吧。
在制作当中的自由度以及作品的多元程度和现实意义。
现在过了差不多有30年了吧，这30年他一直都没有做续集出来，有很多原因了，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上明厂没钱了。他那个后面他一个是被这个 BBC 耽误了，钱都没有拿到。天书奇谭这部动画是他们后来自己就是因为做到一半放不下，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出来，花了3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日漫在90年代引进中国很多，所以国产动画这边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再加上当时这个黑猫警长当时就是受到观众很多非议嘛，前面就觉得他不科学，子弹不会拐弯这种。
哦，
小时候这种，因为他就放了5集就停播了。
对
对，这个动画就没有时间太长。后来的话就因为美影厂太穷了，那时候宫崎骏就来中国就很失望。你看开始的时候宫崎骏是非常喜欢美影厂的那些动画的，包括前几年我看过日本拍的那个白蛇传，那个白蛇传完全那个画风就跟这几部特别像。
嗯哼，
就完全你都就特别像是迪士尼跟这个美影厂的结合的一个产物，就一点都不像是现在的日本动画。反正当时宫崎骏来国内之后就发现上美影厂这些人都只关心薪酬，其他的都不关心，就非常的失望。后来的话就是因为日本动画这边起来了，就又开始做这些外包，外包的薪酬就比当时他们的这个工资要高很多嘛，所以这边就慢慢没落了，肯定就没有这个新的续集出来了。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做续集的吧，做肯定就是一个失败的东西，不如就这样好了。
因为我觉得他本来包含上影厂就最知名的之前的那两部作品，就那个时代的作品，它其实就不是一个市场化商业化的一个作品。就是它的甚至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当然我不知道，但是可能从票房上有没有回本，就是在当年其实不那么考虑成本，
没有商业，
对，在当年是不那么考虑成本的。而且所以就是说它甚至都不是一个市场向的东西，它没有在考虑观众有没有喜欢。当然当年的观众非常喜欢，但是
这部其实跟那个日本80年代，比如说像阿基拉那些动画一样，阿基拉是大友克洋一手投进去，几个亿日元，其实现在几部动画加一块都没有那一部投资多，所以他80年代没修复的版本，我觉得也都超棒的，因为他就投了这么多资金进去啊，就跟这个《天书奇谭》一样。
对，在你就看，就是像阿基拉那样的制作，他很难持续性的有后续的续作，
所以只有那几部。
对对，所以就是它这个是不可持续的，就也很难指望说这样的运行机制能够在后面的时代不停的推陈出新。
对啊，所以很多现在不是文章会说国产动画什么时候还能做天书奇谭，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说天书奇谭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是不可复制的。
对，
就是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一个当时环境下人力物力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东西吧。那个所有的12万张的原画，一个是他临摹出来那些人现在也不在了，还有就是这个人力跟精神也完全没有了，就特别像是一个集体经济的一个产物，就所有人都在一起做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没有任何的回报，只是可能
或者是低于市场，
对对对，
或低于应得的回报，在当年。
对对，或者是他就是用现在话说就打出一个品牌，其他的其实并没有。就好像最近几天我有看这个有一些文章，日本的文章分析为什么鬼灭之刃在这一两年 这个火爆的原因吧，因为它也整个也是一个天时地利的人和的结果，尤其是人和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就是疫情给它推了很大的力。虽然我是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动画，但是呢，你就不可否认这个动画现象让日本自己去复制，它也复制不出来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
偶发性的东西，
对它因素，
社会性的东西，
就是他当时自己都不知道这样会成功。而且非常的日本的观众其实是很守旧的，最后变成这样其实没有人能分析出来是为什么，所以呢这个现象就是这样了，你也不能生搬硬套。就回到天书奇谭，刚才有说就很想说，好多人都说现在想做这样的动画，这个愿望很美好，但是不建议追求那个天书奇谭这样的目标来做现在的作品，
没有必要，现在可以有现在的指标。
嗯，对，反正我们要学的其实是天书奇谭的一些设计的理念啊，一些里面它的精神的内蕴，然后来做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作品，
是没错吧。而且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看天书奇谭，如果把它当做一个新番，就你其实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现在不能出现的东西，就是你会觉得不，就是他把它当做一个历史的经典来看 OK 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这是一个新的作品，出现了某一些比如说人物造型上有非常大的突变，就是角色 A 跟角色 B 长得非常非常不一样，就不在同一个审美的象限当中，或者是有非常就 anyway 有一些细节上的点，或者是有一些形变就是在动作戏的过程当中有些形变过度
啊，
作画那像作画失误的一些点，但是在当年那是一个特色，或者说那是那个作品。
但其实现在很多日本动画也有这种啊。
是吗？
很多。
对，可是你不会把它当做优点，或你不会认同它是一个特色，你会觉得 OK 这个是工业，就是动画工业过程当中的瑕疵。
哦，那倒不一定。
真的吗？
有很多汤浅证明这就是他的特征。
嗯，
汤浅证明所有的动画都是以畸变著称的。
OK。
就是他所有的人物跑起来都不是正常人跑步的姿势，他都是把人物给那个拉长了。
对啊，所以就是他的，所以粉丝们会觉得这是他的特色，或甚至会觉得这是他的，会允许他在这个地方可以省成本。
所以我觉得印象岩就是他最保守的一部动画，因为那个动画太正常了，一点都不像他拍的东西。
OK。
但是天书奇谭这个东西，因为像国产动画根本就没有啊。他们就现在国产动画所有都是一模一样的，长得都跟日本动画一模一样。
哦，是，对，所以这怎么讲，这是你能说它是坏事吗，或者能说它好事，其实很难讲，因为它是工业化成熟的一个标志。
那个你有看到最后吗？天书奇谭最后那个幕后的那个，
有
、里面那个导演不是有说吗，就是我们绝对不要重复别人做过的东西，这点是最宝贵，因为现在国产动画都在重复，日本动画也好，迪士尼也好，都在学别人啊，而且学别人你没有做出新东西来，就只有
还没有，
对，一直在模仿。天书奇谭其实现在的东西挺多啊，包括一直以来都有啊，就所有的很多的文章都有分析它，就有兴趣可以再多去看一下吧。然后排片的话虽然没有很多，就希望你没看的话抓紧时间去看一下，只要你对这个动画有兴趣的话就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最后的我觉得这个动画的花絮还都挺重要的吧。
对，我真的觉得这次的重映，一个是在尽量找大屏幕看，第二个就是它最后的那个十分钟的恢复的花絮，那其实是我觉得整片最为珍贵的地方，因为那个就只有在大屏幕，只有在这一次的重映版本才看得到，重新去采访了当年的联合导演当中的其中一位前韵达导前导演。
而且这次那个音乐是上海交响乐团
重新配 对，然后而且还有很多就是幕后的采访跟一些画面，当年的他去自述了当年幕后的一些故事，然后还有一些当年的画，包含上影厂内部的一些画面。
但是我其实我对那个配音就现在看来我觉得还是有点死板，因为
我没有弄懂他这一次是有部分的配音是重配，对不对？
有，
暂时
有重配的。
对，
那去世了就没有办法了吗？但是他选择配音的方式其实还是保持了 老版的那个
传统
方风格吗？
对，
因为现在动画配音都不会配成一直腔的，其实
对对、嗯、口音上就不会，
对，
也不流行那样的唱法了。
对，而且就是那个诞生那个角色是最明显的，就最后一个镜头他不是有一个非常长的喊那个员工的那个声音吗？啊，就现在的声优也好都不会选择这种方式。
但我觉得那个跟就是八十年代的古风的动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范畴是一致的了、
嗯。对，
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才有这样的作品。
对，现在的国产动画配音都特别有日本动画的那个风格，就像经常学他们，就是配的特别的轻，也不知道是怎么学出来，就觉得还挺好笑。OK， 嗯，今天就讲差不多了吧。
嗯，差不多了、
嗯、
大家一定要去影院看。
嗯，我想了想，暂时还没有其他的国产动画可能能聊一聊，有时间多看点经典就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
OK
OK， 我是 Sarah，
我是凯。
嗯，拜拜
拜拜。
让我抱得没人。